的免费，不一样的方便，尽在静雅思听小布谷。
北洋往事，那些军阀，那些人。63，作者金满楼。就在督军们在徐州开会的时候，黎元洪在北京也没闲着，他首先要考虑的是让谁来出任这新任内阁总理的问题。在当时的情况下，谁有资格取代段祺瑞并掌控大局呢？黎元洪想来想去，觉得还是要靠北洋的元老来收拾局面。这第一候选人便是徐世昌，第二候选人便是王士珍。徐世昌在前清做个内阁协理大臣，一向老成稳重，跟随袁世凯的时间也是最久的，因此让他来出任内阁总理最好不过。但是徐世昌是何等的精明，他哪里会轻易去趟这一趟浑水呢？在徐阁老不愿出山的情况下，黎元洪只好退而求其次，转请王士珍出来阻隔。王士珍字聘清，河北正定县牛家庄人，他出身耕读世家，少年时投入淮军统领叶志超的门下，后来又被保荐入天津武备学堂炮兵科深造，和段祺瑞、冯国璋等人是同学。三年学成以后，段祺瑞被派往德国留学，而王士珍和冯国璋则去了日本学习。一年后，王士珍重新回到叶志超的部队，随后又带领炮队学兵参加了甲午战争。在平壤之战中，王士珍率领学兵们奋勇杀敌，其左手的无名指便是在此役中被炸断。甲午兵败以后，主将叶志超被定死罪，王士珍便投入了聂士成的部下。在袁世凯编练新军的时候，由于极度缺乏军事教学人才，便请北洋武备学堂的总办印昌推荐几个人选。印昌对之前毕业的几个高材生们，王士珍、段祺瑞、冯国璋和梁华殿印象最深，于是便将此四人推荐了过去。袁世凯求贤若渴，当然是照单全收。在这四人中，除了梁华殿命运不济，在后来的一次夜战训练中不慎落水而亡，其他三人都在清末民初的历史上声名显赫。王段冯三人在袁世凯编练新军的时候立下汗马功劳，在一次阅操中，王士珍、段祺瑞、冯国璋三人被德国驻青岛总督称为北洋三杰，又有人称之为龙虎豹，而王士珍便是三杰之首，北洋之龙。要说起来，这王士珍也的确有几分能耐，此人善于谋划，办事能力强，当时深得袁世凯的信任。在清末袁世凯当政的时候，王士珍已经出任了陆军部侍郎，是北洋将领中官衔最高的。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踢回老家的时候，正在江北提督任上的王士珍自请开缺，算是和袁世凯共患难同进退。等到武昌起义之后，袁世凯再度出山，王士珍便被任命为陆军部大臣。在清帝退位以后，王士珍便自递折子称病辞职。袁世凯很奇怪，便问他为什么不肯辅佐自己。王士珍不满地说，国家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，乱民造反，不发兵征讨，反要议和，真是旷古未有之奇闻。言罢，王士珍便回到了老家正定县牛家庄。在隐居期间，王士珍仍自命为大清子民，他不但保留了脑袋后的小辫子， 就连穿着服饰也全都是按照前清的惯例，一样都不能少。每次过年的时候，王世贞都要穿起清朝官服，以表示不忘皇恩。在袁世凯和段祺瑞闹矛盾的时候，王世贞也被请去帮忙，出任总统府陆海军统帅处坐办。虽为民国官员，但王世贞仍旧拖着他的小辫子。有人劝他剪掉，但被拒绝说，三年之治还没有满。直到1915年，王世贞才剪掉他心爱的小辫子，算是为清朝守制三年。
静雅思听，身边的良师益友，耳旁的智慧声音。
当黎元洪找到王世贞，并请他出任内阁总理的时候，王世贞是死活不同意，说自己不能卖友求荣。这老段刚被赶下台，自己就接着做内阁总理，以后相见，如何有脸见人呢？黎元洪好说歹说，王世贞被缠不过，这才答应出任陆军总长一职。在徐世昌和王世贞相继拒绝出任总理一职后，黎元洪苦思冥想，终于又想出了另外一位人选，那就是前清重臣李京熙。这李京熙是李鸿章的侄子，在前清的时候做过云贵总督，辛亥革命的时候被赶下了台。在袁世凯解散国会以后，重开炉灶，设立了一个80人的政治会议，当时就指定李京熙为议长，张国干为副议长。李京熙固然是老资格，但当时人已老朽，不堪重用。只不过黎元洪病急乱投医，也实在找不到更好的人选了。之后黎元洪把李京熙的提名交给国会审议的时候，国会固然顺利通过，但李京熙本人却信心不足，一直躲在天津租界中不肯出来就任。李京熙不敢出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，在徐州会议以后，北洋系的各省督军们纷纷按照会议精神宣布独立，这局势十分险恶。安徽督军倪嗣冲信守承诺，他是第一个宣布独立的，随后陕西、河南、浙江、山东、福建、直隶等省也都宣布独立。督军团甚至还派出代表在天津设立各省军务总参谋处，他们不但大骂黎元洪是奸人，而且扬言要组织军队进行北伐。在一片乱象中，躲在幕后的张勋可谓是乐不可支，开心得不得了。他见向黎元洪逼宫的好戏正按计划如期上演，这时机既到，于是也就不甘寂寞，要粉墨登场了。5月28日，一直保持沉默的张勋突然打来电报，自称是督军团大盟主，并表示愿意进京调停。正无计可施的黎元洪听后是喜出望外，他当时好比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，随即便复电邀张勋进京，并派出专列到徐州迎接。后任总理李京熙也表示欢迎张勋进京调停，并希望和张勋协同到京。接到李总统邀请他入京调停的电报以后，这张勋哈哈大笑，他一拍桌子大声道，好，这下看老夫的了。6月7日，在拱卫京师调停国事的旗号下，张勋亲率步马炮兵共10营辫子军约5000人自徐州沿金浦路北上，一行人浩浩汤汤，次日便抵达天津。 可到了天津以后，张勋却不走了。黎元洪听说张勋率领大队人马到达天津，不免有些狐疑，于是便派人前去一探原委。来人见了张勋以后，委婉地提出让张勋轻施简从，从速入京。这张勋听后哼了一声说：呵，你回去告诉黎大总统，我进京调停是有条件的，那就是在3日之内必须解散国会，不然休怪我不客气。在走投无路之下，这黎元洪也只好答应张勋的要求，将国会解散。但是解散国会需要内阁总理的附属，现在国会通过的后任总理李京希却躲在天津不敢上任，上哪儿找人去啊？这时黎元洪灵机一动，这不还有代理总理武廷芳呢吗？何不找他附属？在得知黎元洪屈从张勋的胁迫要解散国会以后，武廷芳大惊失色说：解散国会，这是何等大事？约法上没有听说总统具有解散国会之权，我是学法之人，岂能在这种违法的命令上附属？如果大总统非要逼我附属，我只有宁死不从了。
静雅思听，智慧声音。
这时张勋又派人来催问何时解散国会，黎元洪被逼得没办法，只好派人将命令带到天津，请后任总理李京希签字。但李京希却说：我现在尚未就职，还不算总理，也不能签这个字。来人回报以后，黎元洪急得抓耳挠腮，又去求陆军总长王士珍来暂替一次总理，帮忙把这解散国会的命令给签了。这王士珍见大家都不肯签，也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，于是也推脱说：我现在做这个总长已经是给总统帮忙了，如果总统一定要我暂替总理来签这个字，我只好辞职出京，所有事儿我都不管了。12日晚，也就是张勋说的最后期限，黎元洪在总统府召集会议，商议解散国会的事儿。在会上，黎元洪沉重地说：张勋派人来说，要是今儿个再不下令解散国会的话，他就要听任各督军自由行动了。如今这国事闹到这步田地，诸位总得想个办法才是啊。在一阵沉默之后，总算有个不怕死的挺身而出，那就是步军统领江朝宗。他表示愿意在这个命令上替总理签字。黎元洪听后如同见了救星，赶紧命秘书立刻拟出两份命令，一份是免去代理总理武廷芳的职务，另一份则是委托江朝宗为代理总理。毕竟这武夫胆大，江朝宗也算是过了一回代理总理的瘾，他签署解散国会的命令也就不在话下。13日，黎元洪发布通电，在宣布将国会解散的同时，也在电报中诉说了自己的苦衷。自从免断令发布之后，各地不断发难，人心浮动，谣言四起。此次督军张勋前来调停国事，以解散国会为前提，如不满足其要求，则将不负调停之责。 各省军队也就自由行动，亡国之祸即在眼前。袁弘考虑再三，为了保存共和政体，保持南北统一大计，迫不得已才有此令。这最可逗的是，江朝宗也随后照模照样地发了个通电，说自己也是无奈之下才临时代理了总理，随后又无奈之下附属了解散国会的命令。既之违法，此举何为呀？当然，要说起这个当时的国会，也有不争气之处。参众两院中的党派纷争姑且不说，当时为制定宪法而开会三个月，除了自定议员俸额，其他一事无成。在开会的时候，也是迟到的迟到，早退的早退，要不就干脆缺席，以至于会议经常开不起来。一到会场议事，往往又相互攻击，争权夺利，不顾大局，不成体统。由此，这些人最后堕落为诸宰议员，也就不奇怪了。这是曹锟贿选的后话。难怪当时围观的外国记者嘲笑说，中国人不适合搞民主。如此搞法徒为外人所笑，也怪不得袁世凯之前也要解散国会。这西式民主未经认真研究论证如何本土化，便贸然移植，结果水土不服也属正常。6月14日，在黎元洪已经解散国会以后，张勋心满意足，随后便乐滋滋地带着辫子军和后任总理李京西一同乘火车赶赴北京。上车以后，张勋随身带着一个大匣子，看似极其宝贵的样子。李京西觉得好奇，便问里面装的什么。张勋故作神秘，笑而不答。各位看官，你可猜到这匣子里面装的是什么？
本节目由北京静雅思听网站策划制作与出品。静雅思听网站的宗旨就是以轻松快乐的方式传播快乐、知识与智慧，成为现代城市人耳边的智慧声音。您不需要花费金钱，只需要给自己十几分钟，我们为您展示快乐与知识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服务，请您尝上来，推荐给您的朋友。如果您有好的故事、实用的知识、精辟的见解，甚至是动人的嗓音，我们求贤若渴，竭诚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团队。如果您对我们的服务有任何建议与批评，请与我们联系。www.justing.com.cn 快乐、知识、智慧尽在静雅思听。